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2025年10月28号了，礼拜二。那讲点新闻吧，因为这几天呢，所有的这个节目呢都被这个 Donald Trump 去远东访问到东南亚访问这个完全吸引了。我看了一下呢，也没有什么突发的情况。到了这个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在那里呢就让这个柬埔寨和泰国签署了一份停火的协定，也就不打了，边界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那么跟着呢，今天飞到日本和日本的新上任的这个首相啊见面，那么跟着呢要到韩国的庆州，在那里呢要出席这个 APEC 的峰会，会不会在那个期间呢和中国的领导人呢、这个韩国的领导人呢开一个一对一的闭门会议，现在还不知道啊，现在消息都没有定。那么这几天呢连续的节目里面都是讲的这个内容，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也没有什么好讲了，继续讲下去大家呢也不愿意听。我今天呢看到有条消息，这个消息呢我倒是觉得很值得讲讲。这个消息呢比较长啊，就是有一大堆的事情。那么这个消息的起头呢就跟这个加密货币有关。加密货币的这个有一个巨头啊，这个叫赵长鹏，是一个华人，就是一个中国人了、这个赵长鹏呢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巨头了。那么这个前年吧，好像2023年就给抓了，那就是搞加密货币，它是加密货币的几个最大的这个交易平台之一。所以交易平台这个全球啊最大的这个要买卖这个 Bitcoin 的平台也就是三四个，这个赵长鹏是其中的一个，也就是全球最大的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交易的平台的这个老板。那么这个老板呢就是他那个公司叫币安啊，币就是货币的币，安呢就是安全的安，公司名字就是说货币健康啊，货币安全，也就是说在我这里买卖呢就很安全。那么这个巨头呢就是因为呢当时 Joe Biden 政府2023年呢就告他说他呢这个违反了美国的洗钱法啊，反洗钱法，洗钱叫 laundry， 就是有一堆钱放到你这个平台就变成合法的钱。那么具体到23年指控他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币安公司呢是收了很多的这个投资者的钱，他作为一个交易平台呢他没有去问这个钱是哪来的。那么我有时候想想啊，如果作为做一个交易平台，你是不能问客户的，就像银行一样，这个客户有个身份证来这里开户，你不能说你这个钱是哪来的，是遗产呢、还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这个我想呢不合理，但是呢按照当时的反洗钱法这就是违法的。那么当时呢因为币安的生意做大了，那么所以呢 Joe Biden 政府呢就告他就违反反洗钱法，说这些钱呢有些是卖毒得来的钱，有些呢是这个鼻梁重仓搞妓院搞的钱，还有一些呢可能是非法走私人口的钱，那这些钱呢是不能够用来投资的。就这个事情呢就把这个币安公司的 CEO 的老板赵正鹏呢就告了呢还真抓起来了。那么抓起来以后呢就判了刑，这个判刑呢这个坐牢是4个月，他坐完了24年，他坐了4个月，好像4月份是5月份，24年就进了监狱啊，和那些重刑犯关在一起，到了这个大概是到11月份，2020年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也不让他去经营自己的公司，所以这么巨大的一个公司的 CEO 呢就变成罪犯。那么最大的事情呢就是上个礼拜就 Donald Trump 去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以前，他呢就宣布呢把他赦免了。这个非常特别啊，因为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说这个人呢是无条件的赦免，这个消息呢是上个礼拜三美国白宫的发言人叫 Carolyn Leavitt， 他在声明里面说 Donald Trump 总统啊是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赦免了这个赵长鹏先生。Joe Biden 政府呢他在没有这个欺诈指控明确的情况下去把别人关到监狱里去罚钱，他说这个呢是用政治手段来惩罚加密货币的这个产业，这个违反了美国的创新公平的原则，说你呢不合法抓人 那现在呢赦免没事了。那么根据公开的文本看看呢， Donald Trump 礼拜二签署的行政赦免令就是给这个赵长鹏完全还有没有条件的赦免，这就意味着赵长鹏呢将免除了刑事的责任，所有的相关的限制性的措施呢也被撤销，就是赵长鹏呢这两天呢变成个自由人，他拥有全球最大的这个货币交易的平台，这个可是一件大事了。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要讲清楚的很多，第一个就讲讲这件事情啊，那个为什么赦免，第二个呢就讲讲什么是虚拟货币，第三个呢是虚拟货币的交易和虚拟货币的平台，这个几个讲清楚了，我们呢就讲讲美国和中国对于虚拟货币的态度，因为虚拟货币是合法是非法现在一般人都搞不清楚，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说完全非法，也没有一个国家说完全合法，这个每个国家都在变。你看这个 Joe Biden 政府是认为大部分是洗钱是非法的，到了 Donald Trump 政府呢就说呢这个是合法的啊，赦免了，这个呢事实上是有很多很模糊的地方。那我今天呢就趁这个赵长鹏被赦免的事情呢就讲一讲，当然呢后面会有一段节目就讲讲赵长鹏的成功背后有一个女人啊，这个女人呢非常神奇的，因为赵长鹏呢是找到了这个啊，这个虚拟平台的交易平台，但是他并没有找到这个营销的道路，因为你做个平台需要有很多客户买你才能够赚钱呢，那么如果没有什么客户去买你这个平台不就空的，那个没有什么价值了，他背后有一个女人，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帮这个赵长鹏呢把公司做成全球最大的货币的交易的平台。这个呢我们讲清楚了，后面呢有三节的内容和大家讲。那么今天啊我们节目的时间呢肯定是讲不完的，所以呢我说我这个节目呢今天讲一段明天讲一段，这样呢大家听起来呢就对虚拟货币的问题呢就搞清楚了，这也就是一个常识的问题啊。那个首先呢就是讲美国这个政府的改变啊，赵长鹏现在已经没事了，他其实已经不在监狱了，他是2024年11月份他服刑满了以后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啥事都不让他干，那么现在呢放出来了。赵长鹏呢昨天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他说非常感谢今天给我的赦免，也感谢呢 Donald Trump 总统坚持美国对公平创新和正义的承诺，他说我们会竭尽全力帮助美国成为全球加密货币之都，推进这个 Web3 产业的发展，这个讲法呢就说明呢我会继续把这个产业把它做大，当然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说法了，估计呢他要出来以后他也会努力做这个，毕竟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大的产业。那么现在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去中心化区块链的互联网，现在我们用的叫 Web2 啊 2.0， 他说他要推动这个 Web3，这个呢就是去中心化的技术的架构，让用户掌握自己的数据，掌握自己的身份，掌握自己的资产和权利，从而呢减少对大型的中心化平台比方说 Google 啊 Facebook 啊 Amazon 的依赖，这个呢是一个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具有个人色彩的一个新的网络平台。那么赵长鹏说我要推进 Web3 就这个 Web3 的产业的发展。那么自从 Donald Trump 回白宫以来，元月份呢他从政策的层面针对这个虚拟货币或者加密产业啊，他的态度呢明显转暖啊，就是今年的2025年的7月份 Donald Trump 呢签署了叫做天才法案，叫 Genius Act， 这是新的规定，第一次允许美国的金融机构发行和美元挂钩的稳定币，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就随即终止了对多家加密交易所比方说 Gemini 这些调查，显示呢监管的趋向宽松。这个事情呢有点奇怪，因为这个是都是同一个事情，都是加密货币，但是呢有些政府呢对加密货币呢视为洪水猛兽加以限制并且敌视，有些政府呢对它呢比较宽松啊，像 Donald Trump 是典型的松了，人也赦免了没事啊，这是创新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变就说明美国政府在两届政府发生了大的变化，从执法打压也就是抓住你就打， 转向了现在对战略的扶持。 Donald Trump 本人呢，长期以来就是倡导数字资产作为自由市场的未来，因为没有中心啊。所以呢，这次赦免呢，不仅是对币安这个公司有一个政治信号，更是对全球的加密产业呢发出回归美国的邀请。就你就别到你们自己国家玩了，因为你们国家限制很多，你就回到美国这个平台上。那么这个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就是这个币安公司。这个创办人赵长鹏呢，今天呢就完全无罪了。币安公司的英文名字叫 Binance 啊 ，Binance 这个两个字 B 嘛 ，B I Nance 后面一个，那个 Nance 呢，估计跟这个 insurance 啊更有关系，就是保险，就 Binance 用这个和的词，这个词创造的也很好的。他呢，这个赵长鹏在2024年被判处4个月的有期徒刑。还罚了很多钱啊！这个罚的钱现在有没有发还我不知道，因为当时呢要他上缴43亿美元这个所谓的黑钱啊。那么这些钱呢现在也没有办法证实是黑钱，就是他没有问那个投资者的身份，那把钱就收进来了。按照 Joe Biden 政府呢就是黑钱，按照 Donald Trump 政府呢这是正常的交易。所以这个事情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今天的第一段呢就跟大家讲这个。那今天讲到这里呢，很多人呢就非常的奇怪了，为什么 Donald Trump 呢会有这个转变，他怎么知道这个赵长鹏的。事实上呢，这个币安公司是在2020年这个获得释放，获得释放以后他回到家里，他呢就想办法就游说，就争取总统特赦。因为赵长鹏你就是放出来的，你也是个犯罪，你是个罪犯，所以呢就不能够，所以一定呢这个要解除。解除呢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呢已经告了你是这个有罪，所以呢就要请人呢就告诉这个 Donald Trump 总统。 Donald Trump 总统自己是不会见到赵长鹏的，但是呢他认得有人，因为有一个游说的人士啊，游说叫 lobbyist， 这个人士呢叫 Chess McDowell。 Chess McDowell 呢他呢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呢就是小川普，就是川普的儿子啊，一模一样的名字叫 Donald Trump Jr。 那么所以呢这个 Chess McDowell 呢就去找这个 Donald Trump Jr. 就跟他说，你跟你爸爸说这个赵长鹏呢很冤枉，因为他没有做什么非法的事情，给抓起来关了4个月，并且呢不许他再做这个公司，还要罚款。那个对于美国的虚拟货币加密货币的交易呢是有很大伤害，而这是美国的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块。那这个小 Donald Trump 呢就跟爸爸说，爸爸呢就知道了，研究一下，觉得问了一下律师没问题，上个礼拜三吧就把他赦免了，赦免完了他就到马来西亚去了，就这么一件事情。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今天讲到这里呢，就有很多人说，那到底是什么是加密货币啊？我知道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手头有一点加密货币，那么有些人呢是不敢玩啊。这个加密货币，我觉得我那时候完全错过机会，因为我来美国这么多年，这加密货币从出现啊，一直到这个慢慢增值，我是一分钱都没有投，我就不敢啊，我这个人的胆小。但是有些人呢就胆大。加密货币呢还有几个概念呢，一种是数字货币，它就没有一个真实的货币，就有一个数字有排编码，你投了钱你就得到这个编码，你就是一个货币，这叫数字货币。它呢是用加密的算法来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它这个非常可靠啊，这么多年都没有听说有人搞过，并且没有中心化，因为它没有银行，它就是一个系统，系统里面加密，你买的越多，你这个号码越多，这个号码你就说明有多少钱。它呢基本上呢不依赖传统银行或者由政府的发行，也就是说加密货币就是一种没有实体形态的依赖加密技术确保安全的虚拟货币。这个发行的这个这么10-20年呢，它真没出过什么问题。这里呢有几个数，有几个概念要跟大家讲啊。一个就是区块链，大家整天讲这个 blockchain，就两个字嘛，一个 block 是区块，第二个叫 chain， 什么意思啊？ 区块 block 第一段啊，就表示存储的数据的单位啊，一个存储单位就是一个叫一个 block， 每个 block 里面包含了一批交易的记录，那就是有一个大型的计算机去存储这些交易的记录。chain 呢，就是把很多个 block 通过加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就变成了一条连续的链条。大家知道吗？所以做这个加密货币呢，有无数的 block， 当中呢有 chain， 就是各种各样的加密的方法把它串联在一起，所以是流通的。所以你在中国卖，再然后呢到这个非洲去买，这都是通的，就是几秒钟之间就可以达成这个买卖，非常方便。你们要兑钱呢也很容易，你把加密这个号码卖出去，钱就打到你的银行账号上去了。所以这个买卖呢没有人控制，非常自由。在区块链的技术里面，每一个新的区块呢会链接到前一个区块，因为以前有很多区块，比方说有一万个区块，那么你加到10001个这个区块呢，你跟着第一万号，那你就变成10001，你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呢就确保了数据的不可篡改性，也就是说你新进来的块，你跟前面的块是连在一起的，它就没法篡改，并且完整跟整个块是连在一起的。区块链的设计呢，使得它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安全和透明的数据管理，这个非常有创建性的啊。那个当然呢，我们说这个所谓的比特币啊，这个是最早的一个，但它的概念是区块链啊，这个加密货币了。它有几个特点，这个加密货币，一个是去中心化，因为它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去控制，交易和管理是由全球分布的计算机的网络来维护的，也就是通一大堆电脑在维护，没有政府能管也管不了。区块链呢，是加密货币交易记录存储在一个叫区块链的公共的账本上，这个账本呢是公开透明，但是改不了，你可以看见很多的号码，你没办法改，因为这个计算机很强大。第三个呢，就是匿名性和安全性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交易的过程不需要公开身份，你不要说我的身份证的号码多少，我叫什么名字，不需要。交易这个整个的这个秘密呢，它有加密，这个加密的技术呢就保证了交易的安全性。有很多人不愿意别人知道我在这里搞交易，那他就不问你，你到银行一定要给身份证了，要给你的护照号码的，这是必要的。这个区块链呢不需要这个，那买数字加密货币呢是纯数字的资产，它没有货币，它不像一张钞票放在口袋里面，它呢不能像传统货币那样用纸币和硬币的形式存在，所以呢就是有一串数码，这就是你的钱，这个钱呢会增值或者会贬值，那只有你知道啊。大家呢就看见这个加密货币呢其实有几种，最常见的第三种有三种啊。第一种叫比特币啊，叫做 Bitcoin， Coin 就是一个货币，它叫 Bitcoin， 一节一节嘛，这个呢是第一种也是最知名的加密的货币。这个比特币呢这个名气大了，现在大家一讲加密货币好像大家觉得就是比特币，其实呢这个还不止的，有几种的。当然比特币呢是资格最老，它的这个名字也最响亮，大概呢也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呢是最安全的这个货币。这个是谁发明的呢？这个呢估计是有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发明的。这个人的名字呢叫中本聪，是个日本人名字，叫 Satoshi Nakamoto， 2008年提出来的，2009年正式上线。但是这个中本聪呢这个完全呢都不知道谁啊，现在就知道这我们知道 Nakamoto， 但是他是谁呢没人见过，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2008年提出来，2009年上线，这个呢就达到了去中心化。那比特币有多少呢？2100万枚，它不是无限的，它不能随便硬币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供应的上限呢是通过比特币的协商的代码设定的。那么所以呢如果你挖出那个新的矿区，这个挖矿的用机器挖矿的就获得一定数量的比特币的奖励，也就是说你能够开始的更大就给你奖励。那么但是呢 这个随着时间推移，你这个开了一次壁啊，你的供应量一共就是2100万，你呢要挖出一个矿区，更多人在里面去投，你的币呢就会增值，你就会给一定比特币给你作为奖励。但是呢，奖励会逐渐减少，不是说你开了一次你就一定拿那么多钱，每四年减半一次。所以这个机制呢，使得比特币呢有对抗通货膨胀的特性，因为它是圈内自己玩，它不会增加，所以很多人说这叫数字的黄金，非常安全呢、啊。它的区块链呢，基本上没有办法被这个黑客去篡改，安全性极高。那么这里呢就讲到，我们说有挖矿，这个比特币是什么叫挖矿呢？啊，当然叫矿，叫 mining。这个矿区区块链呢是一种分布式的账本，它是由一个接一个的区块组成，每个区块里面包括若干笔的交易，每个新区块的创建呢需要大量的计算能力啊，就是用计算机计算，需要很大的电脑房，有很多的计算机，这个过程叫挖矿。那么挖矿呢是通过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来验证交易，并且呢把它添加到区块链上的过程。解决问题的人就叫矿工，他就得到一定的比特币的奖励。这个工程呢叫做工作量证明，所以有些人呢到那种电力比较便宜的地方装上几千台的电脑，在那里整天呢就计算，这个就是挖矿，叫矿工。所以比特币呢这个有很特别的，比特币比较复杂，比特币的钱包有两种，一个叫热钱包，叫在线的钱包，和冷钱包，离线的钱包，那就是没人的动。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安全的一个货币，是比特币。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个货币呢比较出名的叫以太坊，这个以太坊后面就没有 coin 这个字了，叫 Ethereum。 Ethereum 呢叫 ETH， 它呢还能够做很多的很特殊的作用，支持智能的合同，允许自动执行合同的程序的代码，以太坊多一样。第三个呢叫莱特币啊，也叫 coin， 叫做 Litecoin， 比特币的轻量版，交易呢快，手续费更低，因为这个比特币呢要交手续费，但是呢这个 Litecoin 呢手续费低，所以很多人呢小玩就玩莱特币。加密货币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呢，它是一种投资工具，它可以用来呢国际汇兑，因为你这个钱呢、啊、你这个进出国境受限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对外币控制的很严的，那么如果在中国你在这个 Bitcoin 就是比特币上面你买了，你把那个比特币在美国卖了，你的钱不就收到美国去了，这个呢就不受到这个国际汇率的这个影响，并且可以在线支付。那么当然呢这个比特币呢它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呢它也面临着监管、价格波动等等风险。那么大家说投资加密货币呢是一个有潜力但是又充满风险的领域。我们知道加密货币的市场现在不断的成熟，投资的方式呢变得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呢就讲讲投资加密货币呢有多少种类型啊。第一种叫 HODLing、啊、这个叫做这个 HODL、啊、是个什么东西呢，叫 Hold on for dear life， 这是几个字， Hold on 就是长期持有的， for dear life 为了你的可爱的生命嘛、啊、这个其实很熟的一个讲法，简称呢叫 HODL， 意思就是长期持有加密货币，不管市场波动如何，这是最简单常见的投资方法。那我们各位朋友，如果在2010年你买下$1000的这个 Bitcoin， 那个比特币，你现在看看涨了多少，那就是知道那就是白赚的，那比银行快多了，因为它见涨，但是也可能跌啊啊，就是你买进的时候是高位，到时候跌了，那你也只有认着。这种呢是适合的投资人呢是相信加密货币的人，比方说对比特币、对以太坊有信心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也有闲钱放在里面，就放在里面，我十年不管，我反正到老的时候我就有钱用，这是一种吧。那么这个呢首先呢就是要投资，那就要选择交易平台。我们说信誉良好的交易平台现在有三个，一个叫 Coinbase， 一个叫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Binance 啊，这个中国的一个平台 Binance 现在变成美国差不多最大之一了，还有 Kraken 三个吧， Coinbase、Binance、Kraken 也有些小的平台。那么你要注册啊，进行身份验证，你就登记以后，你的买卖呢都不要露身份的，只有他知道，就电脑知道。那么当然呢，大家就对这种所谓的你看好的加密货币买，你可以买比特币，也可以买以太坊，也可以买 BNB， 那都可以的。存储的方式呢，就是把它放在的硬钱包啊，叫做 Ledger 或者 Trezor， 放在这个地方啊，自己的硬件钱包。这就简单呢，但是有些人呢喜欢短期啊，就是长期没那么钱呢，这种呢等于股票的每日的交易，短期交易就是我今天买明天卖，或者明天买今天后天卖，就是这种买卖的方法非常困，那就非常累了，每天要看。适合投资者那就只有那些对市场的动态、对技术分析和对风险管理呢有一定了解的投资者。那么这个呢他要也是要找很多加密的货币的交易所，特别是刚才讲的那个 Binance 是非常适合，还有 Kraken 啊。那么这种当然呢还有挖矿啊等等，那些呢就很多了。那个这个整个的过程啊，这个我们估计投资的方法呢大概有七八上十种，这个呢就比较多了。当然有些人说啊，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变化迅速，投资以前呢要深入了解各类的加密货币，要了解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和市场的动态。第二个呢，很多人建议要谨慎投资，因为加密货币投资有较高的风险，特别是对于新手投资者，所以呢尽量避免投入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资金，你不能借钱去投啊，亏了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性要最好启用双重认证，叫 RFA 和硬件钱包，来增加安全的这个设施。这些事情呢挺累的啊，如果不懂那就不要搞啊。好了，我们现在讲讲呢，那今天呢这个我们讲到这个被美国总统特赦的这个赵长鹏这位人物，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了一个政策啊，这个政策呢就政府对于加密货币的这个态度。我今天先从美国讲起啊，我讲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美国政府对于加密货币的态度呢相当的复杂，它在不同的层面上呢有差异。整体上呢，美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对于加密货币的看法呢，可以概括的看为一种谨慎接纳的态度，比较小心，但是接纳。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禁止加密货币的使用，但是呢，对于加密货币的市场的监管呢，也在逐步的加强啊。我们就讲几个政策的动向吧。第一个，去中心化加密货币，美国政府是接受的。美国的态度呢，通常比较开放，允许加密货币，比方说比特币、以太坊，作为投资的资产、支付的手段和创新的基础设施的存在，就是你不要躲着做，这里是有的。很多美国人和企业呢，已经开始接受加密的货币，像一些大型的公司啊，比方说特斯拉呀、PayPal 等等，已经呢允许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支付。那你买东西用加密货币行。此外，美国的加密货币的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呢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纽约、洛杉矶这些城市呢都变成了全球加密货币的重要的中心之一，这个是美国领先的。美国的监管机构呢也逐步的加强，主要对加密货币进行监管，有几个机构，三个联邦机构是针对是管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个呢就是证券交易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立场呢主要集中对加密货币是否属于证券，它呢这一点，如果加密货币属于证券，就要需要按照管理证券的方法来管。比方说联邦交易委员会多次对这个首次代币发行进行打击，你就不要动不动搞一个加密货币，认为很多首次代币发行，我们叫做 ICO 嘛，违反了证券的规定。这个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呢，也在不断的审查包括比特币交易所的交易基金等等的加密产品的合法性，所以这个呢有管的挺严的啊。 但是不是说不许做。第二个管的一个机构叫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这个简称 CFTC。 这个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呢，认为比特币这种加密货币呢属于商品，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呢承担对加密货币市场的监管的责任。那他进行监管，这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还有一个美国财政部下属的有一个机构叫金融犯法执法网络，他呢对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进行监管，要求他们遵守反洗钱法啊 laundry 嘛，洗钱，和要了解你的客户，也就是说你要搞清客户。这个赵长鹏被告大概就是违反了这个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的这个规定，就是没有问客户，所以里面呢就有洗钱。那现在 Donald Trump 认为没有，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需要登记，并且要遵守相关的规定，防止加密货币呢被用于非法的交易。那么加密货币要不要交税呢？美国政府要求加密货币的交易者和投资者要报告加密货币交易的税务情况。你赚的钱你要交税啊。美国国税局的规定，加密货币被视为财产啊。因此呢，加密货币的买卖、交换和赢取的利润呢，一定要纳税。2021年，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个提案，要求所有的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报告交易的信息，以帮助监管和这个征税，就是你不交，上面呢，这个平台会交。美国的监管机构，比如说美国联邦总署啊，这个美联储啊，还证券交易委员会啊，有多次的提出警告，叫大众呢，加密货币市场呢要注意它的波动啊，它有很大的投机性和潜在的风险。比方说，这个 Jeremy Powell 鲍威尔和加密货币监管的官员就警告投资者注意加密货币的市场波动，因为它会升也会跌啊，并且呢要告诉这些投资者啊，避免盲目的跟风。当然呢，美国对于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背后的技术呢是非常积极的，特别是创新、金融科技和区块链的应用方面，有很多的科技公司、金融机构还有风投公司对加密货币的领域呢进行大量的投资啊。第一个就是去中心化的金融，第二个是非同质化的代币，还有我刚才讲的这个 Web3 这些新兴的领域。那么另外呢，有一种稳定的加密货币，我们叫 stable coin 啊，两个字 stable 我们就稳定， coin 就是货币，它这个名字叫 stable coin。 这个呢，这是一种以法定的货币为支撑加密的货币，近年以来在美国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监管机构呢积极的研究怎么对稳定货币进行监管，确保他们不会对金融体制带来风险。美国财政部、美国国会和美联储呢，都在讨论对稳定币的监管的框架，叫 stable coin。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呢，对比特币的态度呢一向比较谨慎，尽管比特币能够为更多的传统的投资者提供加入加密货币的市场的机会。但是呢，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啊，一直担心市场的操纵性，有人在背后操纵，还有流动性太大，还有投资者要保护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呢，美国政府呢迟迟没有批准比特币的 ETF。虽然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比特币的期货的批准态度呢比较开放，但是对于现货比特币的态度呢依然的相当保守。那看看总统层面呢，美国总统 Joe Biden 就签署了一些行政命令，要求评估加密货币的潜在风险和收益，并且呢提出了对资产的监管和改革。这个措施呢就是美国呢对加密货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那么但是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把这个最大的这个平台的老总啊，这个赵长鹏啊，就给他赦免了，就说明了美国政府在对于加密货币的监管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向，这个呢非常重要。当然讲到这里呢，很多人就说了，那中国对加密货币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呢？ 中国呢，一般来说政府的态度呢是对加密货币比较严格，比较负面的。但是中国呢，在不同的阶段的政策呢有不同啊。我们说中国的加密货币呢有几个阶段。第一个，初期的接受，加密货币是2009年开始的，就是这个 Bitcoin。那么2013年中国政府首次公开表态，允许比特币这一类的加密货币它的存在，并且作为一种商品来交易。当时中国比特币的市场发展相当迅速，并且呢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市场之一。到了2017年，随着加密货币的价格的暴涨和首次代币的发行的市场的繁荣，中国政府呢开始感觉需要对加密货币市场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2017年的9月份，中国的央行发布公告，禁止所有的首次代币发行 ICO 的活动，并且关闭了国内的比特币的交易所。这个举措导致了中国市场上一些交易平台的倒闭，但是没有能够完全遏制加密货币的使用。这个是2017年。到了2021年，这个中国政府呢再次加大对加密货币的打压的力度。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要求金融机构禁止加密货币相关的服务，并且呢不允许银行和支付平台为加密货币的交易提供任何的支持。同时呢，中国政府呢还加大了对于比特货币的挖矿的打击，要求各地关闭挖矿的活动。中国几乎完全断绝了国内的加密货币的市场，这个呢就导致大量的加密货币的矿工将挖矿的设备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呢水利电力比较多的省啊，都是山区，贵州啊、云南啊，那地方呢也居民不多，所以呢电费比较便宜。很多人在这里租一个大的厂房，装上几百上千台电脑，就在那地方不断的计算，就是挖矿。那么中国政府一打了以后呢，这些工厂呢就把这些设备就转移到邻国了，那很多是转到缅甸。因为缅甸呢无法无天，在那边呢采矿就比较容易，但是呢缅甸这些地方呢电力就不稳定，所以各种各样的矛盾，反正呢就是2021年重打一次。那么另外呢，中国政府对比特币这些去中心化加密货币呢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但是呢中国政府呢推动自己的数字货币啊，就是央行数字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就积极研究推发这个央行的数字货币，叫数字人民币，并且呢在很多城市开展的试点。这种央行的数字货币和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不同，它是由国家发行并且受到严格的控制。它呢主要呢要提升支付系统的效率，同时呢加强对货币流通的监管。这个呢投资者呢总觉得那个完全透明了，那所以呢这个发行呢很有限啊。目前的态度应该说，中国对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的监管这个政策呢是比较严厉的。中国禁止了大部分和加密货币相关的活动，比方说加密货币的交易，还有 ICO 啊，还有挖矿，这些都禁止的。那政府呢是推动自己的数字的人民币啊，希望在全球数字货币竞争当中占一个主导的地位，由政府来搞。那么并且呢同时提升国内经济的控制力，因为这些投资者把钱都放在外国的比特币上，那自己控制不了，那坐在中央银行发的数字货币，那我呢就能管得住，我还能够控制。这个呢现在就是中国在做的，但具体的情况没有任何数字显示。那么中国政府呢经常发布加密货币的风险警示，提醒公众避免投机和参加非法的活动。所以讲非法活动呢，其实就是这个投资在这里呢可能被视为非法的。中国总体来说对于加密货币的态度呢是比较负面的，特别是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因为中国呢认为它是个中心领导的国家，那你要去中心化这就不行。但是在数字货币的领域呢，中国呢也采取了积极的探索态度，就以免在这个数字经济里面给甩下去了，就这么一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回这个赵长鹏啊，因为这个我都讲了，这个后面呢会讲到这个赵长鹏背后的一个女人，这个故事呢蛮有趣的，因为呢原来不知道啊，今天因为赵长鹏 给这个特赦了，所以我就一找就找出他背后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跟他呢是情人的关系啊，帮他呢还生了三个孩子，但这个女孩子呢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他不就造就了这个我们说币安这个 Binance 啊。我们知道在币圈的大风大浪里面，赵长鹏认罪，币安被罚，舆论沸腾，现在又被大赦，这些重锤要不断的砸下，很多人呢就认为呢，这个24年赵长鹏被关到监狱判4个月，那全球最大的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呢，这个币安就要熄火了。但是呢，这个整个的这个现实呢，它不按剧本走，因为大家想，哦哟，赵长鹏认罪，币安被罚。那么这个就完了，就应该是这样。结果呢，不按剧本走，币安不但没有倒，还越活，活得比大家都好。用户呢，从赵长鹏被抓的时候的1亿3000万人，现在增加到2亿人，多了7000万人。而赵长鹏在被就是被坐监狱的时候，他呢也没有做这个 CEO 的时候，是有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呢是来自四川贫穷农村的一个靓女，叫何一，这个名字很容易记啊，1230的一，叫何一，这个人呢悄然登场，就把这个公司救了。那么这个公司到现在呢变得越来越强大。那这个我们开了个头，把这个虚拟货币给大家讲清楚了，明天呢我们就和讲这个后面的漂亮的女人，这个何一，他到底有何德何能救活全球最大的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个平台。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